音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怡怡。随着社会的变迁啊，家庭结构也出现了很大的改变。目前像是单亲家庭、隔代教养以及新移民者家庭是越来越多了。孩子心理层面所面对的问题往往超出我们大人的想象，而学校也不再只是单单的承担着教育方面的功能。今天就和您一起来分享这部片子《三个孩子，四个妈》。
OK， 那我就离开了办公室，那就不得了了。奇怪，平常的时候都没感觉他们出现，可是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图拉古人都来找过我，然后桌上就留满了事情，这样。
对啊，西彦出也。
可是当你每天在那个办公室的时候，他们一来立刻都可以解决的时候，你就发现好像今天也没什么大事，就是跟陀螺一样，有的是来解答问题，有的是来干嘛，就噔噔噔噔这样的，就这样，每个就这样子。
上学啊，然后后来是就是姐姐啊叫我说要去读啊，那时候就有点想不开啊，然后姐姐就在旁边说，她就哭啊，她不想我死掉。
暑假辅导看她的时候都还 OK。可是到了开学，他就开始不 OK， 每天早上起来就说他，妈妈都会打电话来说他肚子痛，什么时候都不来上学。
我就骂他嘛，你哪里有肚子痛？你完全心理因素啊。
他知道妈妈讲的是对的，但是他实在是没办法克制自己来上学。
我可能体会不到孩子这样子一个，在一个新环境里头那么孤立无援，因为他完全没有熟悉的朋友，那那种对新环境又很难说，就一下子跟他打得很熟嘛。
暑假辅导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跟晚家他们讲说啊，其实你们就拉拉他去吃饭啊，干什么的这样子，好技巧性的明示跟暗示我们班的女生这样子的去拉他带他。
英文老师那时候是应该是说他也帮我，就让我知道说。说妈妈，你不是那么的无助，我会帮你。那你现在可能就跟玉婷怎么样？那其他的部分我来努力，就由他在学校这边努力。
然后希望妈妈对他是关心，但是不要问他的课业，因为他们的争执点好像每次都在课业上。其实玉婷希望的，他只是他嘘寒问暖。
后来是燕华老师真的帮了我很多的忙，他这个时候就是。当我在其实在很绝望很无助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英华老师真的没有他们，可能我还真的很难 很难走过，孩子可能也真的很难走过。
一开始就是还跟大家还不熟的时候啊，就不会太想要留在教室的白白吃啊，然后就想说跟妈妈出去吃，对吧？因为他们有很多时间陪我啊，然后多的时间啊，所以他就很希望就可以有那个时间可以陪着我，对吧？
妈妈的希望。
看完没？
这么快就看完了？
就像昨天我打电话回去，我妈妈叫我劝她要去上补习班，我已经了解她再跟她谈就没有用了，我要找一个时间点是她会有放松的时间点，我才有机会。
她已经没有时间了耶，她昨天在学生倒数已经不到100天了。对啊，那
我知道。 那坦白讲，我刚跟你讲了嘛，我今天最大的我已经把她做最坏的打算，我就让你最坏的打算。
爸爸就一个月回来一次啊，然后他在大陆的时候，就有时候用 MSN， 有时候 Skype 聊天的。
考完试了吗？下礼拜。
还没。
可是有时候就不会太想要讲，然后就会说你跟爸爸讲，我在房间，我想睡觉。
啊？为什么不想跟我讲话？
那
有
老师就
我不
知道讲什么。
爸爸会对我阿姐特别好，对吧？他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我们去看电影。
功课看好一点，我回去再看个午夜场，要吗？
哦，
他自己也不想去，他跟我讲说，那个未来市场啊，就在大陆那边啊，啊现在要先去那个看一下啊。
那因为看台湾的产业的变迁嘛，被列为那个要求派出的对象。其实也没有太大选择了，那就是接受这边派出这样子。
就我以为独自立啊，然后爸爸就要去大陆赚那种赚比较多钱，然后来给我读书啊。然后我以为转出来公立之后，就是负担比较没那么大，然后爸爸就可以不用再去大陆啊。结果转出来不是这样，为什么他们老板不要派其他人去？为什么一定要派我爸爸？对吧？
不好吃啊！
吃掉啊！
我没有说我肚子饿哎，
我也没有，
都是你们三个好不好？
姐姐不会说。
姐姐说过她是一个工作狂，礼拜六、礼拜天就有些事情，公司的事还没处理完，然后她会特地跑到公司去，然后把一些还没做的事情做完，对吧？然后就我们几个也阻止不了。
因为我现在讲，我家庭我会变成我在第二顺位，事业我的工作会是第一，那家庭会在第二。那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价值观啊。那可是这样也不意味着说我会把孩子或是说我的家庭摆在一边，我是会希望说我能够尽量求取两面的均衡。
就每个人都有轻松啊，然后爸爸妈妈每天出去工作，但是就是工作的时候都不会工作那么晚，就平常时间我们放学的时候，然后他也下班，对吧？然后全家就可以在一起那个一起吃晚餐，然后就可以讨论一天下来那个一天的情况，对吧？
而言，他只要我看到他或他看到我，我们两个好像就是多年不见的朋友一样，这样。阿娇，我跟你说怎样怎样怎样，妈妈，我跟你说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无时无刻都是这样子的，看到对方都是很高兴的。他的撒娇部分还带有是像朋友的感觉，他也可以分享我的心事。他是用生命来面对功课人生这个过程，这样子太严肃了。
觉得他是一个拼全力吧，追求完美主义的孩子。
你真的已经体力不行了，我看出你那个样子，写功课已经体力不行，你睡饱了早上起来再读。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坚持把它读完。那我就在旁边念他，然后他就坚持着背对着我都不理我。
我们是单亲，所以我自己认为说我要做得比别人更好，不能够让人家觉得说就是单亲的小孩，单亲家庭出来小孩就是怎样，什么都就是不好，就是不行，就是因为少了爸爸所以会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在我能力可及的把一切都做到完美，让他可以在别人面前说就是很高兴说他把我们教得很好这样子。毕竟其实他一个人要独立养活我们两个，但其实他的辛苦当然是不在话下的。其实我觉得说就是这也是我最最大的幸福吧，就是有这样一个妈妈是我最大的一个幸福。
可是突然间她长大了，你会觉得被吓一跳这样子。
然后到国二下的时候，就是国二下到国三上这一段时期，我们关系很僵很差，每次讲话就常常吵架。
到了二下开始沉默，
他头脑很聪明，然后我觉得他不用，就觉得很可惜。我就觉得说，哦，你快读书好不好？然后什么的，那种感觉就变成说，可能就是这样，渐渐的，就是慢慢发展成那种，就是变成男女朋友的关系这样的。
后来妈妈再跟我讲一些，比如说他在家里的状况啊，我是觉得不太对。
所以有些什么状况，我会跟他讲。啊，如果发现什么比较那个，他也都会跟我讲，我们的联系会比较针对在于他玩家这个部分。
那妈妈当然是很恐慌，所以我就干脆就先管一下，就先介入一些。
他无心功课，就是渐渐我会学到有一点那种就是无所谓的态度。
久了嘛，在一起，他如果没有把这个男孩子拉上来，就他就会被男孩子拉下去嘛。那我们都发现他有被拉下去的现象，
然后老师那时候就会很担心，然后就有跟我谈过好几次。
大概如果以我们导师拿的导师费来讲的话，他那一段时间大概占了导师费用的一半。
他其实没有必要说一再一再的就是拉住我。
你如果相信我就来跟我谈，他如果不相信我你可以走了。
就是他一直没有放弃我，是我让我觉得就是很感动的地方。
那沈英文老师这一学期他就一直提醒我说，你要拿出当妈妈的角色出来。他们这时候不能，已经不能再当朋友，你可以当朋友，是现在妈妈角色比较重要，就是你要约束他。
就是妈妈这一阵子他也很吃力的在跟我相处，就是我不但没有帮到他，还给他这么多的问题这样子。所以觉得说就是现在，我想现在开始改变，再重新 回到过去的样子。我觉得就是其实在读书啊，把时间花在读书，就是会牺牲，比如说像玩乐啊，或者是说看电视那种。可是其实那些我都并不是最大 care， 真正失去的是那种就是小孩子的天真吧。
小薇吗？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
哎，他们没有说 uncle。想回家吃饭，我好饿。
八戒，八呀！
我第三
天，三加六等于三十六号，你会被毒死。
我家住桃园嘛，我之前二年级下学期，然后他们就搬出去那边了、啊。然后本来说要给我转学、啊，转到那里，去那里你还要重新认识很多的同学啊。那个现在的同学都是蓝手嘛，什么高数值在做号啊，什么 OP 看、啊。现在呢，你去那个哪里的话，你这样随便乱走、啊，这样子不是就被围殴，这样就被打这样子啊。
那上更难听，刘婉娟，不是他聪明，为什么喉咙不给他？对不对？是我们两个相反，对不对？
很勤劳的小孩子，有时候没有叫到他，他一看的时候，大概两三天没有拖地板，他就他自然就是扫地板。
这个孩子我发现他的特质是很勤劳，他去帮卫生组组长做资源回收这个部分，而且卫生组长就一直都因为刚好又是教完他的地方，甚至于他有
读书就是不喜欢读，不喜欢看书。
就刚转去的时候，然后同学就介绍我，就给他，就跟他讲说，那个这个苏玉婷，对吧、啊？然后他就好像问说是哪个玉，然后后来就看一下，然后想一下说，然后后来就叫说，哎，苏多婷，那个玉，他应该他觉得他自己觉得很像多吧？
不知道是苏多婷，
就是有一次不知道做什么事，我发现他是连国字都不认的。不要说注音拼的对不对，有时候连那个国字其实应该是小学认字就应该认的字，他其实都不认得，所以更不用管他的，更不用想说他注音是注对的。
当时在台东没有什么钱啊，工作一天又钱又很少啊，啊才一千块啊，有时候一千一啦、啊，女工是八百块，这样。后来我们就想一想说啊，在台东不是办法，就上来台北。那要出门的时候，如果老板说这样说啊，今天到竹北啊，我要早一点出门，你就十点半就要出门。做到两三点，回到家里已经快要四点，啊，洗澡洗好，老板电话又来了，啊，你们五点半要出门了、哦， 到什么地方去开始，又是出门了啊，小孩子他们都很少看到了。
刚开始的时候，一年级的时候，伟翔的妈妈很怕跟我联络，就是说我会直接就打电话跟他谈这样子。
有什么事都会跟你讲。
他有什么事都打电话给伟翔的妈妈，我觉得这个老师也是不错的。
小小的事都会跟我们讲。
这个孩子出了社会，总要写字吧，签名啊，填资料。那他目前的那个字是看不懂，多数人是会看不懂的。那另外我发现伟翔其实连加减最简单的加减都会错。
小时候给阿妈带的时候，是我们都要出去外面上班嘛，阿妈带的话，他有时候回来没有在写功课，
对，
阿妈不会讲啊。
有时候阿妈我功课来不及写，阿妈就帮他写这样。
伟翔爸爸妈妈也是因为接受我的孩子小学就是没有拿好底，所以我从小学来。
哎呀，哎，多少？
算了，
他很可爱，只要他有写，他就会乖乖的、很快乐的，一大早看到我就拿出来。只要他没有写，
什么？
那他就不会一大早快乐的拿出来。你知道，三寸事情，三寸事情。
我这个不会，这个柬埔不会，我
的那个周那个你都不会吗？
烦死了！
他来找我吧，等一下第五节下课。
老师，这个我好冷。
啊？
这个写比较少的这本，我没有写41，因为我都不会写啊，那么难。
你哪一题不会，先发？
就是这里，还有这里，
公分是这样子，它总共是分成10小格，所以每一格就是1公里，这样子就是1公里。好，再下顺便来回来给我。
这个，你挖一次哎，
啊，
挖哎。
教会进教会是很虔诚的，一定要去上礼拜，一定要去。
不管是刮风下雨，你们礼拜天都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啊！所以我要透过这个欢喜的日子，对他们有一些的鼓励。伟翔接受大家的表扬，我们在一同用最热烈的鼓励来鼓励他们。
我们就安排他每个礼拜都做招待的工作，他觉得自己是有一个专长的。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自信。那到学校去，他们班导也跟我说，伟翔到教会之后就变得比较有信心。
不见得书本上可以跟人家比，学业上可以跟人家比，但是他总是有很特殊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声是很特别的，是我们都觉得是上帝给他们特别的一个歌声。直到去年年底，他就开始要求，他说那我也要来带敬拜。
姐妹，你们起来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对基督来说，带敬拜不是只是唱唱歌，带敬拜是你要带领大家进入敬拜上帝更深的境界。
我们要来唱第三首歌。
好在他认识这个教会，认识这个牧师，要不然他像这种的小孩子，早就会抽烟、会喝酒，会到处跑。
这是唱歌，自弹自唱的这样，就像那个王力宏一样啊，他不是唱歌，不是有用弹的。
的功课啊，老师哦，他没有写哦，我就跟我们讲这样。
不知道进步还是退步啊，什么老师都会讲。
应文老师那时候是应该是说他也帮我，就是让我知道说，说妈妈你不是那么的无助，我会帮你。我打电话给应文老师都讲到我真的，我说我这个妈妈我觉得我真的很无力，我非常无助，打电话给他打到我在哭。
像之前就是跟妈妈的状况很不好，他就是极力在我们两个之间，就是帮我们做一个沟通的桥梁。
所以我们又像朋友一样，也又像是老师跟家长一样。
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观众朋友们，你们在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啊，是不是感觉好像开始回忆起小时候那些老师呢？和老师在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看到这个片子似乎都涌上了心头。今天呢，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三个孩子四个妈的导演来到现场。你好，
你好，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呢？淑峰，
大家好，我是世新大学毕业的，然后这次的机会也是说，全国教师会找世新大学，然后在世新大学再找我来拍摄这样子，
所以就是接了这个案子这样
子。对对对。
那我们今天来另外一位来宾，我们的王大哥。
大家好。
王大哥已经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好多次了，每次都看到一些不同的纪录片哦。
对，今天这个议题跟我的工作比较相关，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跟我一些相关的经验，我想倒是
可以一起来聊聊这样子。那淑凤，你可以谈一下，就是除了你刚刚大概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就是你当初接的，那为什么学校会委托你呢？
应该是之前那一部片子，就是《学习佛是制服魔杀》这部片子，然后因为有入围一些影展，然后。应该是学校觉得还算可以相信我，对，所以就叫我来拍这个东西。
那就你的了解，为什么现在全国教师会馆他现在想要做出这样子的东西？
这个案子其实是他们在去年的928的，他们在讲
教师节9月28
的时候，对教师节，他们有一个支持家庭，他们的其实号召是支持家庭这块东西。那现在支持家庭的状态的话，因为家庭的功能出现一点问题，因为现在双薪的家庭还有里面
家庭结构改变很多，
对，所以学校等于是说学校需要支持家庭的部分增多。但他们另外一方面需求是，学校支持家庭之外，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社会上的支持，让家庭可以很就是让孩子可以很 OK 的走下去。对，所以里面伟翔他教会的部分就是另外一个支持的功能这样子。
所以这个片子我们就看到来同样的一个班级嘛，对不对？
对，
刚好就这么巧有这样各式各样的家庭结构在里头，
但是却很平常。对，那时候以为说找到那么多不一样的孩子，但是其实想一想，每个班其实
也都有
都是这样。
对，那当初为什么会找到这个班级？感觉老师好像都很他们就很自然的，就是可以把那个整个真实情况在你的镜头前面反映出来。
那也是花很久的时间才可以。当初会找这个老师还有这些学生，其实真的都是因缘际会。因为那时候就是教师会负责这个专案的主任，他是跟这个义学国中的校长是同乡，就是老朋友。因为拍这样的东西，因为之前有一些状态是 有些媒体进去，但没有讲说他们要拍什么，但进去拍一些体罚的东西，所以其实校长会有点担心，因为那样子是断章取义的行为。那其实等于是说校长要先点头同意说很放心让你们进来拍摄，而且我们拍摄不是说拍一天我们就走了，我们两三个月都持续的在校园，等于是让我们自由进出自由的拍摄。对，那所以那时候就找了这个校长，那校长同意，那校长同意的话当然就是在他们的国中开始找老师，那一个老师来陷害一个老师，就说好、啊、他好然后对，然后这个老师刚刚来的时候也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啊，不要找我不要找我，然后就开始就直接不要理他这个拒绝，直接说哎、欸、那你们班上有什么样的孩子，然后当他就是以孩子先来出发点，他之后就难以拒绝，就只好说好。对，
所以其实是被陷害出来就
对。对。
可是我觉得真的看到这个在镜头上面来讲，他们都很真诚的表露那一面，不管好的坏的，尤其是在家庭，其实孩子也算是到最后看到后来每一个都很愿意跟你倾吐他的心声哦。你这个部分你觉得你是怎么办到的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跟他们做朋友啦，因为在这个片子里面需要这样，有的纪录片其实不需要，但是纪录片子因为孩子他们其实就是青少年，你要他们其实有很多防备心，对，所以你其实要慢慢的跟他们聊天，然后跟他们相处，其实家长也是，其实家长的防备心有时候比孩子还强，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难说，因为家长会顾虑到的东西其实跟孩子顾虑到的层面是不一样的。对，那其实就是慢慢的接触，但是其实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因为他们都已经很相信老师，对，那老师在
已经国三了，
对，
相处三年，
他们相信老师，老师跟他们去讲说有这样拍摄的人我当然要去，然后跟你们可能会跟在你们家拍啊什么，所以也有老师去跟他们讲说有人要来拍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比较能够接受，他们觉得既然老师都觉得 OK 了，那应该就没有问题吧。对对对，
其实我们两个都是老师哦，但王阿哥特别讲，其实老师有很多面才对，你有没有讲一下？
对，这个影片给人的感觉是很拍得很 smooth 很顺，当然每个人的角色我想是忠实呈现，不过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看到老师非常的很有耐心，是不是过程里面我们老师其实也有情绪，学生也有情绪，他要不有拒拍啊，拒绝沟通啊，或者老师觉得很沮丧了，他可能也就是有一些情绪上的发泄，有没有这样子的过程？
应该很多人问过你哈。
对对对，其实老师就跟我们平常小时候面对的时候，老师不是都只会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其实会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开始生气，
耳提面命，
会在镜头面前忽然间就变得非常的，
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这样子，其实一定会有这样的过程，但是通常会让老师这么动怒，或者是说这么没有办法用平常心去面对的时候，其实是孩子有很多的状况，比如说孩子可能是翘家，或者是孩子可能就是说谎。或者是说骗人，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如果当我们就是大家其实看到老师会觉得老师是关心学生的角度，对，去来看，因为老师虽然神奇，但是你看到他的眼神你就知道说他是关心孩子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些东西譬如说把这些敲诈的孩子说谎的孩子放在电视上的时候，这些东西其实这些孩子以后他们就会被人家说
可能 会被贴上标签了，
对，其实这样真的不好，因为我们重点并不是要就是这些事我们还是要去替孩子想，因为孩子还小，对，所以我们就是能
保护孩子的心态，
多保护一点。
这中间老师有没有什么心酸跟你透露的？
老师
这种班，所以现在的小孩很难带，那大概是我们一般even是大学教授都会有这种 complaint。
其实这个老师他一直都说孩子很可爱
，OK，
对，但是其他他我觉得另一方面其实是因为老师他也是别人的妈妈。对，他其实他身兼一个家长，他也身兼老师的角色，他也身兼妈妈的角色，
所以他也很能体会家长的心情。
对，所以他也讲到说，他曾经有一段时间，那他对孩子的关系，他好像觉得他没有，反而对别人的孩子关心比较多，对自己的孩子关心反而变少了。他开始发现，其实是因为孩子跟他好像有点距离这样的东西，他发现。他很警觉的，哎，这样子不行，快点再拉回来。其实我觉得他的心态就跟这些有工作的家长一样，其实他可以了解说这些孩子他们在家里，或者是说家长应该怎么面对孩子的这些问题。对，因为他们是双重的，他是双重的角色。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的 case 在这样的班级里面多吗？
你说
就是说像孩子一定要特别的，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找的其实就是普通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说真的，他们其实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其实一般学生都会发生的问题。对，因为像玉婷她转学，转学可能有一些班上就是会有转学孩子，会有适应不良的状况，是很平常。对，那伟翔他其实很多班级也会有一些学习障碍不良的孩子，但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很好，很热情啊，很热心。对，那晚家的话是单亲的家庭，当然每个班上都会有单亲的单亲。对，都会有单亲的家庭，
所以其实真的是跟我们整个现在社会的架构，所以家庭架构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哦。
我们以前念书的时候大概认为小孩子念到了大学就不必担心了，好像他们已经进入到一个大家可以信任的一个程度了。那以我的个人经验来说，其实台湾现在来看，其实这些大学生才是也很需要被关怀，因为他很迷惘。
其实应该讲，那时候我在上幼教课，老师就讲了一句话，其实孩子，现在的孩子都早熟，可是不一定成熟。所以我想，其实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这个话题。欢迎回到 Camera 321的现场。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影片里头，他真的就是我们的淑凤拍的真的是蛮真实的，他比较没有像我们一开始看到一些很多的手法，但是你真的会很难想，哎，原来真的就是一个教室呈现出来，老师跟学生或跟家长之间互动就是这样子哦。那你自己在这个部分，你当初去怎么样去斟酌的呢？会不会想说，哎，让他的技巧上更好，感觉看起来更能够有那种吸引观众，
制造一些冲突，
对对对对，制造，
或者是去摄取这些冲突来增加这种可看度。
其实在冲对我来说，刚开始一进去的时候，就其实真的是没有重点的在搜寻这些东西，因为孩子跟老师之间，其实还班上有40个孩子。老师不是每天都会跟你讲话或跟他讲话，其实都是有点状况，或者是说有什么时候的时候才会讲一下讲一下话这样子。对，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很难，如果说我们有要拍3个孩子，我很难知道说什么时候他才会去找老师，因为我是找不到那个时间。有时候刚好我们譬如说我们今天这一天我们是拍别的家长，然后隔天回来他就说，哎，昨天送我一下，然后就说，哦，昨天老师帮我填表格什么，我就
你又没有抓到。
对，我就觉得哦很痛苦，因为有3个孩子，所以你总是会错过一些，而且加上这个老师他其实不会在乎说，他不会说，哎，我等一下要做什么你们来拍，因为他可能知道，因为他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但是他完全就是照他的生活模式走，我觉得这样还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没有打扰到他。对，其实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那冲突，我觉得冲突一定是有，但是冲突的话，有些冲突是发生在孩子跟老师之间，或者是其实重点都是孩子跟老师之间的冲突，但这个冲突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吵架或是什么样的冲突，而是说老师总是会严厉的对待孩子。对啊，所以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还是帮孩子避免掉这样子。
这个片子我们看起来30分钟，其实你当初拍了花了多长时间来完成？
那时候拍了应该有60-70卷以上的袋子，因为其实另外一方面是还在找，然后而且你其实比如在拍老师的时候，你没有办法预期说他下一刻要跟哪个孩子讲话，所以只能读读看，尽量去做，尽量去拍。因为我觉得当你跟尤其是这样子的老师，因为他其实是很平时的老师，然后他很 enjoy 在他老师的这个工作中。如果你跟他讲说，你等一下去帮我们，就是你等一下会去跟谁讲话嘛，然后等一下让我们拍什么，他就会变得非常不自然。嗯，对，所以我们只能是说尽量的去，当我们一个月之后熟悉老师，说什么时候会到教室，然后什么时候同学会来找他，譬如说他在课间的时候，下课的时间的时候，老学生会来找他，我们就抓住这个时间说好，这个时候应该会有学生来找他，那我们就守在这里，或者说老师这时候会在教室去，我们快到教室去准备。
这是透过你之前有长时间的观察下，
就是观察，然后一边拍一边观察，然后刚开始之后慢慢的进入说他们的生活的作息里面这样子。
我想这个片子30分钟看完，大家应该也都很好奇，后来呢，这个片子在我们台湾的就是1995年4月的时候就是发布出来。那你要不要谈一下你收到一些回馈或你个人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成长？
在玉婷这方面来讲，他们家庭现之后，他爸爸就是应该不是，但不是骗子的影响。但是我想这部片子让他们了解说，玉婷很在乎家庭这个东西，因为当初我们。因为玉婷其实就是在学校就是很有义气的女生，所以你会觉得说她在乎的最一定第一顺位一定是朋友。但是当我们问她说她觉得第一顺位是什么的时候，她说是家庭，她觉得家人是最重要的。所以让我很吃惊说，哎，她妈妈那么忙，爸爸又在中国工作，哎，她这样子她会觉得说家人是最重要。我觉得其实某方面来讲，她真的很早熟，她可以看知道说爸妈很辛苦，她知道说她在很痛苦的时候，家人是会陪在她身边。
可是她没有跟妈妈讲过，
对，
没有跟爸爸，
甚至说转学这件事情，爸妈也是那时候才严正，应该是说真正了解到说玉婷那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子。他们那时候并不了解说她真正最新的是希望爸爸回来，她才要去念公立的国中。所以这段时间，妈妈跟爸爸其实。就是看了这部片子，他玉婷是说他觉得有变好，就是在就是校长问他，他说你觉得跟家人，他说有，嗯哼，对。那我想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们可以了解说孩子真的心在想什
么。而且爸爸好像我看到一些相关网站，就是他为了要考试，爸爸现在也决定要陪他，陪到他考完，
对对对，
才要回去工作，
对，可能六月才会回去那上海工作，
是，
对。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但是我觉得这部片让他们多了解孩子，因为比如说你看孩子平常跟他们相处，你不会觉得孩子对他们有多大的感情，因为其实就是妈妈说，哎，你吃饱了吗？吃饱了，
吃饱了。
对对对，最近有什么活动吗？
还好啊，
就差不多啊。
对，
所以就是你不会认为说他们有什么，而且他们感情多深，或者是那种感觉。
我爱你，但
是
我爱你，
对对，但是其实就是这样子。其实一般的家庭，他们日常的状态就是这样子，但是孩子其实心里是有声音。那玩家的话，他其实妈妈那时候在有头，他觉得说，刚开我们去拍的时候，他这段时间告诉他们相处摩擦
最多，摩擦
对最多摩擦，就说要是你们要半年前来的话，但他们都每天都很快乐很开心，但现在就是会常常会有时候会有吵架的状态。那他是说，因为这个东西就在拍的时候，他们各自都有一个窗口去。说他们的心情，譬如他，我们问他说怎么样，他会告诉我们，然后玩家会跟我们说，等于是说他们不会让这个东西很治愈在那边，等于是说大家都有放出来的空间。然后之后玩家那时候他也讲，他等于是之后其实就是慢慢的好转，
也了解彼此的想法。
对，玩家自己他其实心里也有感觉，因为妈妈真的是很辛苦的照顾他，对，他其实一定有感觉，只是说在那一刻他可能放不下，因为其实年纪到了，
一个青少年。
对，其实父母哈常常忘了这一点。这个我自己的亲身的体验是好几个案例哈，从大学生到研究生，父母都 always 认为说他这样做对小孩子是好的，他就帮他安排了。
也忘了自己当过小孩子。
对，但是他忘了说，大部分父母其实忘了。有时候小孩子都不直接跟你沟通，他跟你之间其实是有隔阂的，更何况他有问题的时候，所以通常是问题已经蛮严重了以后，才会发现说你们都不关心我。其实父母会觉得我一直在关心你，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我自己辅导了一个学生，研究所他已经考上研究所念了，都在翘课，父母都不知道。OK， 所以到最后父母还是要透过老师。所以这部片子其实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哈，古代的人说易子而教，即使我们是老师，我现在回到家也是问我小孩今天好不好玩，他也是非常平淡的说忘记了，忘记了。OK， 然后你可能要必须跟他真正的一直沟通以后，他才告诉你好好玩了，今天跟谁怎么样，又跟谁怎么样。其实那个沟通是有时候需要第三者，我们从这上面也看到。
对啊，尤其是伟翔好像透过教会。改变真的蛮多的哦。
对，他其实教会对他影响很大，然后因为教会他认识很多朋友，他真的在
找到了他自己。
对对对，
而且事后好像他还要求妈妈他要去学弹钢琴，他以后要出去自弹自唱。
但他真的去学，他妈妈就是因为他其实课业不理想，所以他其实妈妈也知道说，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让我一个，因为譬如说玉婷他妈妈爸爸就会会有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那种心情，就是觉得好还要更好。 就如果说玉婷的成绩给伟翔的话，伟翔爸妈早就乐歪了。对对对，
可是可能伟翔的这个第二专场就看不到了，他歌唱很好的部分就不显现出来了。
所以其实在伟翔爸妈来讲，他们其实就希望孩子不要变坏就好了，所以他们觉得教会就是让他不要变坏，他们就觉得很感谢有这个教会。
其实看到这个伟翔这个孩子的时候，我心里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其实你看他，你片子里面都还有他帮人家倒垃圾啊，去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能不能更包容的看每一个不同的孩子？我们可能就是讲多元多元，但是其实你看这个孩子，他就像刚刚淑凤讲，他心地很好，很善良，然后喜欢唱歌。可是他可能因为功课不好，那他今天如果没有遇到他们这个老师，在别的班级里，他不晓得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孩子，那就变成一个我们讲所谓的高关怀的孩子。可是实际上他有没有他可爱的地方？我们撇开课业不讲，这个孩子其实真的蛮可爱的。
对。
其实我想真的是透过这个片子，我们也看到了老师的需求，我想他的需求不是只有我们家长这边，是整个社会都需要来关怀。我想真的很高兴淑凤能够带来这么好的一个作品。那当然我想透过这个片子，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社会里面更多的孩子需要我们一起来关心和支持他们。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看，也谢谢我们的特别来宾。有机会的话，如果大家有任何想法或者意见，欢迎您都写信给我们，当然也可以写信给淑凤鼓励一下，或者这三位妈妈，对不对？好，谢谢您，谢谢，
谢谢，谢谢。